常存喜乐的人，我们每时每刻都有理由心存感谢。我们今早这个时刻，我们感谢神，因为神仍然向我们讲说话。今早神用一封很短的书信向我们讲说话。每一封信都有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的。这一封信是谁写的和谁收的呢？信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讲明。第一节只是说写信人是一个长老，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说这个长老是使徒约翰。早期教会都一致公认说是使徒约翰写的，因为信里面那些信息和文笔和那些写作的语气文字就跟约翰的很相似一样的。长老，长老是什么？长老是圣经里面形容牧养教会的领导教会的通常的常称，和牧师和监督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工作任务来的，是可以互相对应来称呼领导教会的。所以是使徒约翰写给谁啊？收信人是谁？那封信里面呢，第一节和最后一节是一个问候的说话。第一节告诉我们，约翰是写给谁的？蒙拣选夫人和他的儿女。最后一节呢，十三节呢，又是一个问候的，是一个蒙拣选夫人，他有一个妹，他的姊妹的儿女向你们问安。咁呢个蒙拣选嘅夫人、蒙拣选嘅姊妹系乜嘢啊？有三个形容喺呢处。第一，佢哋系姊妹嚟嘅；第二，佢哋个个都有儿女嘅；第三，形容佢哋都系约翰最深爱嘅。咁究竟系边个？其实唔系两个人嚟嘅。其实不是两个妇女来的，是两个教会。约翰用妇女这个名称来形容两个教会。教会希列文里面是一个女性的文字来的。还有如果你看启示录，约翰怎样形容教会？约翰形容教会用新娘这个词来形容教会的。所以呢，这两个蒙拣选的姊妹，我们应该是用两个教会这个解释来解释这两个姊妹。十三节，你蒙拣选的姊妹的儿女都问候你。教会的儿女是什么？教会的儿女就是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咯。所以一间教会和一间教会的信徒问候另外一间教会。使徒约翰用好真爱的语气写信给他们，因为约翰就是当时我好相信是最后一个使徒还在。约翰是他们灵命的父亲，在那处监督牧养一群教会，在那处教会的长老、牧师、监督。我们知道现在写信是谁，收信是谁了，我们更需要约翰在哪个地方写和何时写的。我们有证据约翰是第一世纪末期，第一世纪最后那几年在以弗所写信给以弗所四周围的教会。早期的教会告诉我们，约翰晚年的时候在以弗所地方监督牧养教会。大家不要以为以弗所，是一个很渺茫的地方的。以弗所今天还在处的，名改了的而已。约翰走过那些街道，现在正在处的，你可以去的。以弗所是当时罗马帝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很繁华的一个海港。今天不是一个海港，因为以弗所有一条河的， 那些河那些沙泥啊，2000多年啊，一直咁样流落嚟啊。以前嗰个港口嗰条海线啊，而家已经伸展咗十几米路噶啦。所以而家今日唔系一个海港，但系当时一个好繁华嘅海港。保罗第二次传道旅程嗰时候，喺以弗所好长时间啦，差唔多3年啦。如果我冇睇错圣经嘅话，好可能系以弗所逗留最长嘅时候。喺嗰处讲到建立教会，记唔记得上个礼拜我哋讲哥罗西，我哋讲腓利门啊？哥罗西呢喺使徒行传冇提到哥罗西呢个字嘅。哥罗西离开以弗所大概100英里咁上下。咁啊，腓利门咧就系喺哥罗西嗰处，曾经我相信去过以弗所，被保罗嘅讲道感染到。将信仰信主的带回哥罗西，建立在家庭里面的教会。所以呢，约翰当时写信给以弗所、哥罗西四周围的教会，都可以看到这封信。这个古旧的地方啊，如果你可以去，我鼓励大家去，那些游船啊，差不多每一个公司啊，都一定停在以弗所。现在不叫做以弗所，而家叫做 Kusadasi， 是土耳其的一个地方来的。我鼓励大家去。所以早期教会告诉你们，使徒约翰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在以弗所写信给四周围的教会，去劝导他们，这个就是目的了。为什么写了？去劝导他们，鼓励他们，警告他们，保护他们。约翰当时写给这么多教会警告劝戒，亦都是劝戒我们，亦都是警告我们，亦都是保护鼓励我们。我们相隔2000年了，在这一处飞去那处5600米的很远很远路的，但是信里面的信息被这两间教会的信息仍然的对我们很贴切的应用，很有相关的重要。我们问了约翰写信给这个教会，这么多教会警告他们什么？神今日用呢封信向你讲乜嘢？一个字，好简单一个字，英文一个字 consistency， 中文四个字，符合一致，符合一致。基督徒所信嘅，同埋基督徒嘅行事为人，一定要符合一致。我哋所信嘅同埋我哋嘅生活，两样嘢唔能够分开噶。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每一个生活不能够失去平衡的，不能够重一轻二，只是看重我们信什么，不理我们怎样生活，也都不能够说我们只顾爱人的生活而不理我们信什么。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每一日的行事为人要符合一致。你看第四节，大家看第四节，第四节话，我见你的儿女，即是对那间教会话，见到你的信徒话，有好几个照我们从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命令遵行真理。约翰就好欢喜了。遵行真理是什么意思？就是行在真理里面。圣经里面话所行在什么，就是活在什么的意思。活在什么，就是意思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日的习惯，每一日的行为。这里有四个地方要我们很谨慎的注意的。我们要活在真理里面，第一。第二，我们要活在爱里面。第三，我们要活在顺命、遵命、信服之下。第四，我们要活在警觉之下。我们首先看看活在真理里面。第一到第四节，13节好短一封信，是不是？但是头那四节啊，俾你睇到真理、真理、真理。如果你有时间，你数下啦。如果我冇数错嘅话咧，有5次咁多提到真理呢两个字。要我哋注重嘅乜嘢？基督徒尊重真理，基督徒看重真理。我哋信乜嘢啊？好重要噶。我哋信乜嘢啊？是好要我们注重的。今天的文化，今天的风气，有没有讲真理的？ 今日的文化，今日的风气说真理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没有古往今来永无改变的真理的。今日的文化，今日的风气说什么真理是相对的 relative， 你说这个对呢，果树不对的，他们这么说。不信的人好憎恨基督徒的，不信的人好批评基督徒的。他批评我们什么？他批评我们思想狭窄。基督徒相信什么？基督徒相信世人都犯罪，是不是达不到神的要求，亏欠了神的荣耀，即是说达不到神的要求。基督徒相信世上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定罪之下，哦，但是不信的人世间很憎恨基督徒的，是不是不信的人世间很批评的，对我们说你们说罪啊，你们说你哪个是个大罪人啊，我不是啊，有没有跟人家传过福音啊，你说人世间都是罪过，他们不信，他说我没有罪。我们基督徒说罪，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民权，他们说个人选择。我们基督徒说男与男结婚是罪，他们说什么？民权，个人选择，是吧？基督徒相信除了耶稣之外，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不是？不信的人世间说什么？很憎恨我们的，很批评我们的，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么狭窄的，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去天堂那条路这么窄的，他们说得救上天堂不是一条路的，很阔的，很多路的，条条路都可以带人上天堂的。佛教和印度教和基督教一样是真理的。不信的人世间会这样说，不信的人世间会说每一个宗教都是真理。今天的文化风气会说真理是一个众数来的， plural word， 不是单数。不信的人会这样说，但是你看看神怎样说，神在这一处用三个形容来形容真理，形容之后我才讲述什么是真理。怎样形容？第一节神说真理是人能够明白认识的，第一节凡认识真理的，神说真理是人能够认识知道的。如果你跟一个不信的人传福音，他很可能不会当面否认神的存在，他不会很明显地说没有神的，但是其实他不愿意老老实实的去审核福音的真实。他会怎样跟你说？他说我是一个 agnostic。 agnostic 是什么意思呢？ agnostic 的人他说我不否认神的存在，他只不过说神是我们人不能够认识的，他说神是人不能够明白不能够知晓的。但是圣经怎样跟我们说？圣经第一节就是说凡认识真理的，即是说真理是人可以认识的，主耶稣是人可以认识的，主耶稣就是真理咯。很多人都已经认识真理，因为很多人都认识耶稣了嘛。所以第一节第一个形容，真理是人能够认识的，是你和我能够认识的。第二个形容，第二节说真理在我们里面，第二节说真理在我们里面，在 thank you， 这真理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说存留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古往今来任何地方都存在而不变的意思。以弗所是真，在芝加哥都是真，在中国是真，在美国又是真，任何地方真理都不变，任何时代真理都不变，时间的过去不能够改变真理，文化的不同不能够改变真理，对老西是真，对华人是真，文化虽然不同，真理不变，因为圣经说真理在我们里面不变的。第三个形容，你看 神又话真理必与我们同在，直到几时啊？直到永远。意思即系话真理唔系暂时噶，唔系话今日有听日就唔同啦，唔系话今日有听日就消失啦。是永远的，都是这一处永远不会不合时宜的，永远不会不合时髦的。所以基督徒，你不要被世上的欺骗啊，一些假东西来呃你啊。真理不是一个众数的字来的，真理是一个单数的字的，只有耶稣一个耶稣是真的。真理不是相对的，真理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永远不会过时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是人可以认识的，真理是你和我能够认识的。所以这封信告诉我们，第一，真理是人可以认识，第二，真理是永恒的，存留的在我们当中。下一个问题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才是真的教导？主耶稣是真理，主耶稣亲口说什么？我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是真理、生命。但我们怎样认识主耶稣？你有没有见过主耶稣？我没有见过。我在圣经里面见到吗？我们可以在圣经的福音书里面见到主耶稣吗？所以同埋福音书是边个写的？圣经是边个写的？新约圣经。我哋点样认识主耶稣啊？我哋靠使徒的见证同埋圣灵的见证认识真理，认识主耶稣。主耶稣的生平我哋喺边处睇到？福音书咯。主耶稣的教导喺边度睇到啊？福音书咯。代罪拯救都记载在四福音书里面嘛。福音书是谁写的？福音书是使徒写的，马太、约翰写的，还有马可路加。马可路加不是使徒，但是马可路加是保罗和彼得最亲密的秘书，你可以说最亲密的助手。马可和路加写下保罗和彼得所讲的讲道和教导，马太和约翰亲身三年跟着耶稣，听到耶稣讲每一句说话，见到耶稣做每一句事迹。所以这四个，马太和约翰亲眼亲耳听到写下，马可和路加从使徒彼得和保罗所讲的道写下。所以只有这四本福音书才是真理，所有其他那些所谓福音是假的。你有时候看戏啊、看书啊、看报道啊，有很多故事的，是不是讲很多电影故事的？他们说他们有福音做底的。什么福音啊？假的福音，不是使徒写的，离开使徒了二三百年写的，那些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当我们读使徒的见证的时候，圣灵亦都同时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理智里面做见证，给我们肯定使徒所写的真是主耶稣真正的生平教导，真正是真理。所以真理是你我能够认识的，主耶稣是你和我能够认识的，这四个福音就是真理了。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真理？有啊，使徒所亲手写的书信、使徒所写的教导，同埋使徒最亲密的助手，好似路加写使徒行传，系咪都是真理？他们的书信、他们的写作被早期教会收集，成为他们公认是神的话，是圣经的正典。所以使徒的教导、书信、写作就是真理。违反圣经的，任何违反圣经的就是错误，就是假。违反使徒的写作和教导的就是假，就是错误。我们信什么很重要的，我们信什么很重要的。使徒约翰写这封信给以弗所一带的教会，鼓励他们、劝勉他们、警告他们， 基督徒信乜嘢好紧要啊！如果一个基督徒唔知道佢信乜嘢，唔单止危害佢自己嘅灵命，更危害佢嘅教会。一个基督徒唔理唔睬，一啲都唔看重佢信乜嘢，唔单止危害佢嘅灵命，更危害佢嘅教会。一个信徒佢好满足，佢在真道的认识里面很幼稚很肤浅，他就觉得他已经够了，对他的灵命很危险，对他的教会也很危险。大家有没有感谢神、大家要为教会感谢神、因为过去不少年了，每年都有人信主，信了主之后真的诚心的洗礼归入基督，信了主之前就已经开始读圣经，好勤力的读圣经、有好多现在好多圣经班的，不是主日学的，平日整个每个星期五六七个圣经班，因为他们好渴望神的道，好渴望认识真理，好渴望认识神的话。他们虽然很初信，他们是我们教会的模范。我们教会里面，我很坦白的，是不是教会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信了主很久了，但是他们对神的话漠不关心。你说我觉得对不对？不是每一个，不是每一个，是不是就算有一个都好啊，都已经危险了，肤肤浅浅就够了，就算一个都已经太危险了，是不是？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当中如果自以为可以帮助教会的，但是信徒越不认识真理，信徒越不识神的话，就越危害自己的灵命，越危害教会。我为你感谢神，我们妇女查经，是不是寻日而已，昨天就是查经咯，是不是？牧师出了去，所以不跟你们一起，下一次我应该在树，是不是？一班姊妹在树，不同好好的读圣经，主有学，也都有很多的学生，但是我们当中就算有一个不看重真理，不看重神的话，对你的灵命，对教会不是好帮助。所以约翰给我们第一个提醒，基督徒珍重真理，渴求真理，因为基督徒是要活在真理里面的。下一个问题，我们怎样行在真理里面？若活在爱里，你就行在真理中。头六节，如果你真的想行在真理，用爱的行为来表达，四次这么多爱这个字出来，基督徒的生命真理和爱不能够分开的。我们信什么，还有我们爱心的行为，爱心的人品不能够分开的。雅各又是一个使徒，雅各写封又是雅各书，他说什么，他说信心没有行为，信心没有爱的行为，那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死的。使徒所教的所写的你都识晒，你都认识，你都相信晒，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爱的证据，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行习惯，如果没有爱的证据的话，我们所信的一点价值都没有。不单止没有价值，如果我们的态度言行，我们的生活习惯没有爱的证据，我们所信的无论是几真都好，亦都会成为不信的人世间用来攻击基督，用来攻击十字架。我们很大声的说什么，我们福音派嘛，我们福音派，我们很大声的说我们有真理，我们很大声的说只有我们有真理，只有我们有复活的大能。但是如果没有证据基督新的生命给过我们的爱心的话，那不信的人世间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所自称的都是假的。 基督徒活在真理里面，基督徒活在爱中。咁下再系一个问题，乜嘢系基督徒嘅爱？哦，呢个主题，基督徒爱嘅生活啊，系我哋一生人永远学唔完哦，系咪？永远不停嘅成长噶，一生嘅锻炼噶。整本圣经由头到尾，都系劝导教导我哋要活出爱神爱人嘅人生啊嘛，系咪？爱神爱人嘅人生系我哋今生唔能够完成嘅。我哋一直等到上到主嘅面前，我哋先至咩叫做完全嘅爱神爱人。但系好简单嘅，基督徒爱嘅生活系乜嘢？舍己牺牲嘅生活系咪？只系为别人嘅利益，唔顾自己嘅利益，咁先至系基督嘅模范，爱嘅模范啦，系咪？基督徒行在爱中，就系一个行事为人。用谦卑忍耐对待别人，是不是？因此有礼，不自夸，不认叻，不向人家说你听我几叻，我做这样我做那样，不计算别人的过错。在哪里说题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了嘛，是不是？大家都很熟的章了嘛，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应用，恒常不断的，不单止这样对待朋友，不单止这样对待可爱的人，更这样对待敌人，这样对待不可爱的人。这个就是笼笼统统的一般的归纳在活在基督的爱里面。但是这一封信不是很笼统的 generally 这样讲的，是一个很 specific 很明确的讲什么叫做爱。你看第六节，活在真理就要用活在爱里，活在爱里就要活在什么？信服遵命的说。看第六节，我们要照着他的命令行事，者就是爱。什么是爱？听话就是爱，遵命就是爱，遵从神的说话就是爱。当然基督徒的爱是牺牲舍己，不求自己的利益，是不是？反求别人的利益，不计算人的过错。但是这一串圣经说什么？爱是信服遵命。基督徒行在真理，行在爱中，行在信服中。信服神的话不是只是口讲，信服神的心意，信服神的目的。约翰说这个命令不是新的，一开始已经给过我们了，不是一个新的命令。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要爱神爱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还有什么？爱人如己，爱邻舍，是不是？谁是我们的邻舍？爱邻舍不是你家屋左右那么近，那个是你的邻舍。爱邻舍是我们的仇敌，还有与我们很远很远，相差很远很远，那个人才是我们的邻舍。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教导我们用一个比喻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邻舍？记不记得那个好撒玛利亚人，耶稣用他来做比喻，记不记得？大家记得啦，有个犹太人被打伤抢嘛，打到要死嘛，是不是？有个犹太人的牧师走过，牧师不理，祭司，牧师都不理，说你闭不闭。第二个走过是谁？利未人，又是一个牧师来的，两个走过都不理。第三一个什么人来？撒玛利亚人走过。你说撒玛利亚人跟这个受伤的犹太人住得近不近？是不是隔离屋住？不是啊，他们很隔离的，他们隔得很远的。犹太人不住近撒玛利亚人的，越远越好的。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完全不同的，相反的宗教的。社会地位撒玛利亚人是最低最低，犹太人看不起，当他们狗的。耶稣说哪个是邻舍？不是住在你隔离那个是你邻舍，而是你捍卫地位低贱那个是你的邻舍。 而是与你的信仰宗教不同的，那个是你的论舍。耶稣这样说什么？告诉我们，如果你要爱论舍的话，是要我们惯上不会做的，不舒服的，惯上人看来不合人情的，超越的爱仇敌，爱我们以为不是与我们同等的人。所以我们回教徒、印度教徒与我们的信仰相反的，他们没有真理，但他们仍然是我们的邻舍，在我们爱的对象，也都是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就算得罪你好深好深的，神话命令是什么？他们都是我们爱的对象。神要求我们爱不可爱的人，人惯常不会这样做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好不可爱的，我不是敬而远之，我怕而远之。神话我们都是要爱那个，神要求我们爱我们的仇敌，这个是人惯常看为不合人情的。但是神话基督徒要活在遵命当中。最后有一个劝勉，就是要我们活在警觉里面。警觉里面，你每一日有没有警觉的？你每一日有没有活在警觉的？每一日都有警觉。你有没有开车在高速开车？你警不警觉啊？你有没有留心隔离那个人开车？哦，你落唐人街警不警觉啊？我成日听到人话，牧师唔好有啲买餸摆落嗰个车尾箱嗰树啊，冚得实实啊，唔好俾人睇到啊！警觉乜嘢？成日听到人话打烂你个玻璃窗，偷你啲嘢系咪？你今晚瞓觉警唔警觉啊？你瞓觉之前睇唔睇你个火炉噶？我唔睇噶。你出门嗰时候开唔开咗嗰个 alarm？ 开唔开嗰、那个警钟噶？系咪？梗要开噶啦嘛？系咪？每个人都有警觉的。但是第七到第十节，约翰提醒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警觉。警觉什么？警觉假教师、假的教导，警觉那些危险。第七到第十节，有很多欺骗人的已经在世上出现。第一句说话，有很多欺骗的人已经在世上出现，他不是说呃你钱的那些欺骗人。我成日听到而家中国有好多骗局，美国都有好多骗局嘅，系咪？唔系话警觉呃你钱打电话嚟，哦，美国税务局啊话你而家税务局从来唔会打电话俾你噶，唔好惊嗰啲啊！欺骗人，形容佢做敌基督嘅，系咪？唔系欺骗钱，而系用假嘅教导嚟呃你，偏离正道。嗱，你吓。形容他们是什么？骗人的和敌基督。我们以为敌基督呢，一讲到敌基督，基督徒就以为耶稣再来之前有一个极邪恶、极恐怖的抵挡要灭绝教会的那个才是敌基督。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敌基督不是一个人，敌基督是有很多很多都是敌基督的，他们用邪恶错误的教导欺骗人的呢，都是敌基督的。使徒约翰还在世的时候，这些敌基督已经出现了，是不是？已经渗透进入教会里面，宣讲教导与使徒相反的教导来带进入教会了。所有传假福音的，所有传假教导的，所有传错误教义的，都是极敌基督。约翰说要小心警觉提防他们。约翰更清楚的，他们错在哪处，他们教导错在哪处。你在第七节，我在这里说、啊、thank you， 中间那句是什么？他们否认什么？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这个是什么意思？信徒还在世的时候，这个极危害教会的一个异端邪说。如果你可以用一个很笼统的词叫做 Gnosticism， 洛斯底主义。 或者叫做知识主义。那现在讲到很难解释啦，是不是？我又没有黑板，所以你为什么不去主日学呢？是不是？去主日学我才可以写给你看嘛，是不是？这洛斯底主义，所谓知识主义，大同小异。约翰说呢，他们其中之一叫做幻影论，或者是好似人体论。好似好似他们教什么？他们说耶稣没有成肉身来的，耶稣不是真神变成真人而来。他们说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幻象，好似有人体，好似有人骨人肉人头人身。他们说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那个不是真血真肉真人来的真体的，而是好似一个幻象来的。你说这个教导危险了，危险在哪一处？如果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那个不是真人真肉真身真体，只不过一个幻象，只不过一个好似一个人，那你今天的得救是真的还是好似？大家看不看到？如果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那个人是一个好似人，不是真的，我们今天的得救也是好似的，不是真的。我们今天的得救也只不过是一个幻象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幻想来的。使徒还在的时候，洛斯底邪说已经渗透教会，只会繁殖，只会扩展，只会制造更多的错误，一直到二三百年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错误的。有一个叫做营养主义。什么叫做营养呢？营养主义说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凡人，好像你和我一样。耶稣不是创造者，耶稣是被造者，他跟你和我一样，只不过是一个被提高了的一个人。受洗的时候，耶稣从水里面出来，天上面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假的邪说就说耶稣当时当刻被天父营养了，提升了，从凡人之中提升了一个人。还有另一个更加冲击教会的邪说错误，叫做阿里乌主义 Arianism。 阿里乌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领导来的，亚历山大的主教来的。亚历山大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来的，做主教一个这么重要的地方是很重要的位置的。他教导说耶稣不是创造者，而是被造。他说耶稣的本质跟神的本质很相似，但是不是相同。很相似，但是不是相同。这个邪说异端就是约翰所形容的，好多欺骗人的已经在世上出现，他们否认耶稣成了肉身而来。约翰对教会的警告，要警告，要小心，要提防。你说约翰警不警告我们？一样警告我们。这些欺骗人的邪恶的假的老师当日已经出现，今日仍然在我们中间，迟早有人会敲你的门的。你住的地方就算几密实都好啊，他都会来敲你的门的。他们很有礼貌，他们会穿得很整很清，很整齐。他们会很好好意的说我们想入来跟你读圣经，好不好啊？不用去主日学，他入来你家跟你读圣经，好不好啊？是不是？他会送你一些书仔，那个出版是守望台的。这些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了。耶和华见证人就是我们今时今日的阿里乌派，就是主后三二百几三百年这洛斯底流出来的邪教来的。约翰警告我们要提防他们，基督徒活在警觉中，不单止要提防那些否认基督耶稣成了肉身的，更要提防什么？更要提防他们否认耶稣与父神是合一，
喺第九节。
第九节，
大家一齐嚟读第九节。
凡越过基督，嗱，呢个系中文嘅翻译，原文唔系咁样。原呢个翻译佢应该咁样翻译：凡越过一撇，不持守基督教训的，就没有神。凡越过啊！呢处讲基督系咪基督变咗越过呢个动词嘅受词啦嘛？系咪？其实凡越过冇受词嘅，原文嗰处凡越过，约翰喺呢处系用好讽刺嘅口吻。凡越过即系咩意思啊？如果我越过你，如果我开车我越过你，即系咩意思啊？我喺你前面啊嘛，系咪？我走过咗你啦嘛，系咪？所以约翰用呢个字啊嚟形讽刺嘅形容呢一啲邪教呢啲异端嘅教师，佢哋走过，佢哋好先进，佢哋走得好快，佢哋越过咗，佢哋话我哋突破守旧嘅思想啦，我哋已经进入咗新嘅领域啦，走到你哋前面啦。约翰讽刺佢哋啊，佢哋向前突破走得几快几远啊，连神都喺佢哋后边啊。他们先进到神都没有了，他们走到前面走得多快、啊、神都没有了，因为其实他们没有先进，他们反而是后退，他们反成了敌基督。但是相反，凡持守使徒教导的，因为基督的教训是使徒写下的嘛，使徒教导基督的说话的嘛，所以呢约翰说凡持守信徒使徒教导的就有父和子，就有父和耶稣，父和圣子耶稣联合，不能够分开的。我们不能够否认耶稣，以为还可以得到神。人世间就是这样的了，他们说我相信神的，我不否认神的，我只不过不信耶稣而已。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说过？我很信神的，我很敬奉神，我只不过不信耶稣而已。他们以为相信神就够了，不需要相信耶稣。但是神和耶稣不能够划分的，没了耶稣没有人能够认识神，没了耶稣没有人能够与神和好，圣父圣子是不能分开的。所以约翰警告我们要提防假教师、假教导、假思想。还有一个要提防的，提防接待欢迎这些假教师。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到第十一节。大家一起，约人到你们那里，第十一节，因为问候他的就在他的恶事上有份了。那当时呢，不是有很多教师和牧师在教会里面，教会多个牧师能够去照顾，所以有很多教师牧师、啊、经常的巡回性的去不同的教会教导、啊、基督徒也都开放他的家庭、okay? 给膳食、啊啊、给他们过夜的，这个也都是爱心的表现、啊、但是在这处约翰警告基督徒是什么？提防不接待这些全港邪教错误教导的人，打招呼都不可以。如果不是的话，第十一节跟他们同党，跟他们行恶了。这个警告，这个警告应不应用在我们身上呢？刚才我讲过，迟早有人敲你的门，你知道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你又不想很绝情，是不是？你又不想没有礼，那你怎么办？约翰要我们警告，提醒我们怎么办？接待都不要接待。四个月之前，四月尾五月初的时候呢，我家有很多房的，我有一个房是用来 做办公的、okay? 我听到有钟声，我落楼下开门，我知道他们是谁，穿得很整齐，耶和华见证人。我讲了很简单的五个字，我没有大声，牧师很少大声的， 牧师好少好少有火的，我真的，但我很肯定的，我说五个字， You are not welcome here。 你都可以照样这样，人家敲你门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全假的，你照样说这五个字。 okay？ 如果有中国人的，有讲国语的，你在这儿不受欢迎，你在这儿不受欢迎的， You are not welcome here。 那个人呢，一声都没出，拧住面就离开，不需要纠缠。你说哎呀，为什么这么无情的，为什么这么无礼的，okay？ 但是我们所做的很合圣经的教导啊，你在这处不受欢迎的，你不用粗暴，不用大声，你不用无理肯定的，很清楚的，你在这处不受欢迎，这个就是行在遵命。因为圣经告诉你不接待。用很简单的一句说话来做一个总结，基督徒所信的和基督徒行事为人不能够分开的。你不能够说我不需要认识信什么，我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平常去教会，我很爱人就得了，不可以的。你不可以说我只是相信真理，但我不需要在生活里面活出基督的爱，也不得的。我们活在真理，活在爱中，活在遵命，活在警觉里面，不能够舍一取二，不能够轻一重二。一个没有平衡的基督徒就会轻一重义，只是顾一样，只是顾服务，只是顾爱人，只是顾关顾别人，一些真理都不识，不能够。一个不平衡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平衡基督徒呢，他的生活是什么呢？是一个歪曲有自的灵命的生活，对自己灵命很危险，对教会也都很危险。四个性格，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完全，但这个性格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追向走向的。短短一封信，相隔二千年，相隔五六千里，但是我们手中至珍贵的珍宝，从小小的包裹里面带来。 Treasure in small packages。 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二千年前使徒所写的十分咁短的信仍然在我们眼前手中，仍然在我们生命生活的标准提示。我们感谢，我们今天虽然未曾完成完全，但是我们不满足，我们无要在这四个方面，我们认识神的话，认识真道，活在爱中，在我们遵命的生活，我们警觉的生活里面，我们活出新生命出来，成长的生命出来。这个是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回应。